宋江攻占了苏州，这是大捷呀。他们所夺的城市也没有苏州大，而且是三王方茂住咱地，方茂也死了，这不大获全胜吗？宋江吩咐一声，把方茂吕师囊的首级用小木笼的装好，用水银灌上，写了捷报，派专人送往京城报捷，让皇上好放心呐、啊。宋江把这事安排完了，歇兵三日，马上兵分四队，是赶奔杭州。杭州比苏州更重要了，那是方腊的大儿子大太子方天定驻扎的行辕，要把杭州给拿下来，那方腊就等于完了。所以宋江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，兵分四队，宋江领一队，卢俊义领一队，军师吴用领一队，混江龙李俊领一队，四路出发，水陆并进。临出发之前，李俊说，哥，这次咱之所以打下苏州，应当归功于我兄弟费宝，这四个人出了不少的力啊，哥您看咱要走了怎么报答人家。宋江说，这事我早想好了，请他们带所有的人进入咱的连营，在阵前立功，迟早我在朝廷面前重重保举他们的官职，你看好吗？我也这么说，但是他那意思之间呢，不想当官。哎，你好好劝劝他们，代表我前去观看。混江龙李俊呢，就带着宋江一封信，赶奔榆柳村见着这哥四个，把宋江的亲笔信往上一献，这劝这哥四跟我走吧，吃粮当兵吧，何必当水寇呢？何时是了啊？哥四个看完了信，半天没说话。费宝长叹一声：“哥，我说话您别不爱听，人各有志。我们呢，看透了，干什么都比吃粮当兵强啊！哎，现在用我们的时候，怎么说怎么都行。”万一不死的战场把命保存下来，将来要当了官，官场之中是勾心斗角啊，那还有个活吗？而且人不能当官差，当官差不自在，这一点我们都想好了。哥哥，我们是万难遵命啊，请你回复宋头领，我们千恩万谢，但官我们肯定不干。不但我们不干，大哥能听我们的话吗？你也别干了，干什么呢？疲于奔命啊！朝廷一动嘴，你们就累折了腿儿，一将成名万古枯，没什么意思啊。回到这儿来多好，给您住最好的房子，我们都听您使用，咱来个小梁山聚义，咱这地方可不是梁山，就效仿当年的水泊梁山，您做头把金交椅，我们听您的。您说咱守住这太湖鱼米之乡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，自自在在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你叫他们管束干嘛呀？哥呀，你也别走，辞官吧。哎，兄弟，你说的何尝不对，我早有此心，不过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。宋哥哥人太好了，对我有恩，你说我们弟兄也是同生死共患难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半道撤梯子不干了，这话说不出啊。这样吧，咱把这话先搁在这儿，我还在宋江手下干，将来平了方腊，我肯定辞官不做了，我也不回北省了，我来找你们哥四个，咱们就聚义 立个小梁山，你看好吗？哎呀，也只好如此了，哥呀，希望你不要食言，我们擦亮眼睛恭候你的大驾，好吗？你可一定要回来，一言为定。这李俊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。后来德胜班师之时，李俊真没回北省，来投他们哥四个，他们来个群雄小聚义，要创立小梁山，那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李俊在这吃喝完了，回去禀报宋江，当然这话他不能说，说人家四个不当官。宋江觉着过意不去，拨出来大小战船50只作为谢礼，另外给了白银3万两，什么应用的衣服、被褥等等等等等，又送了5船，让李俊呢亲自护送着，又到了榆柳村，见着费宝哥四个。这哥四个一看，好了，我们就溃领了，都收下了。李俊说，你们哥四个保重，千万要小心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我希望早一日平了方腊，咱们弟兄早日团聚。哥哥，等你凯旋归来，我们就在这个地儿设宴给你接风。弟兄是洒泪分别。李俊回了连营了。接下来宋江四路派将要攻打杭州。四路啊，咱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就得一路一路的说。单说这水路，混江龙李俊、浪里白条张顺、张衡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同威同猛13个头领，他们是一路从水路赶奔杭州。因为这个杭州太难打了，杭州城方圆80里，10座城门，3面环山，1面是西湖，这地方真是易守而难攻，不把外围给扫清了，想进杭州城是势比登天。后来他们这水路到哪了？一直到灵隐寺，他们在寺内设下行辕，每天探听路线，从哪进杭州最方便。可是探了将近10天，一看杭州是戒备森严，你别看宋江大队人马来了，杭州是闭门不战，根本就不出兵，看得清楚，人家要死守杭州。寺外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哎呀，这李俊就着急呀，上万名弟兄一天吃多少东西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再想法立功。跟浪里白条、张顺、张衡众人就商议，张顺说怎么办？我说大哥，前者取苏州，你立了大功了，这回小弟不才，我也想立个功劳，这样行不行？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夜探杭州，我从水路去，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，我到里边看看，待我把情况摸清了，我就回来，然后禀报宋无名宋哥哥，叫他当家做主，看怎么个打法。李俊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，兄弟，杭州不比苏州，这杭州是个大地方，而且是方腊他大儿子驻扎之地，兵精粮足，兵强马壮，而且戒备森严，你一个人也太孤单了，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？ 要去，咱哥俩一块儿去。不不，不行不行，哥哥，你是水军统帅，你怎么能离得开呢？你知道早晚会发生什么事，你要主宰全局，我是你的副手，没事儿。你要实在不放心，给我配个人，我跟我兄弟张恒，我们哥俩去。这样行不？我先禀明宋哥哥，哥哥同意你们再去。
完了，往返一送劲得耽误多少天呢？
这是何必呢？如果你放心不下，我们哥俩先走，你然后再送信儿。哥哥也知道了，我们也回来了，两不耽误，你看怎么样？本来混江龙李俊不太同意，但是一看浪里白条张顺实在坚持，要再不同意的话，哥俩就闹翻了。而且李俊有个想法，他怕呀浪里白条张顺多心。哎啊，你在苏州立了功了，你扬了名露了脸了，怎么轮到我头上？你这么不同意，那么不同意呢？他就怕得这手，所以犹豫不定，也就同意了。张顺大喜，就在当天太阳刚往西一转，带着他兄弟张恒应用之物驾离之船出发了。李俊告诉，不管摸着什么情况，速报我知，可不能耽搁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结果这哥俩出发了，下得一叶扁舟，出去不远天就黑起来了，夜幕笼罩下行动极其方便。哥俩谁不说话，就听着船桨的声音，张恒在那坐着就说，哥，往前不远就是金永门呐，我打听清楚了，这杭州十座城门，光水门就有四座呀，您看咱怎么能进得了城？现在还不好说，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吧。啊，说着他们把船靠了岸了，他们弃舟登岸，找了片小树林，哥俩坐下了，哥俩把带的干粮拿出来，边吃边谈。这张恒就说，哥，杭州真是好地方，跟咱们山东北省截然不同啊。你看老是这么暖暖乎乎的，那水也温凉八盏的，叫人摸着就格外的舒服，在这儿扎个网子在水里玩玩，那真是惬意的事儿。那可不是，你刚才讲话了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真把杭州打下来，咱要求哥哥宋江在这儿多住些日，咱好好的玩玩，开开眼，瞅瞅江南的风光。是啊是啊，其实也该喘喘气儿了，自从过江之后马不停蹄日夜奋战，老实说累得跟死狗一样，沾枕头就着，第二天吃口饭又打仗，简直是累极了。是啊，我也感觉到累，盼着吧，把这杭州拿下来就好办了，背不住今天晚上咱哥俩能创造奇迹，但愿如此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行，不要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塞在草壳里头，然后换好了水师依靠。他们经常在水里干活，没有特殊的加巴事和服装哪能行呢？头上戴好分水鱼皮帽，月牙莲子箍，身穿三寸吞口夜星衣，都带卡口的，省着灌进水去。然后把单刀背在背后，斜挎百宝囊，用油绸子全包好了，应用之物用油绸子包上，他腰里的一系。这哥俩不光在水里，在路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。点点点点，没什么事了，二次登船，这船只一掉头，赶奔金永门。说话这时候已经起了灯了。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就看着城墙了，再往城头上观看，是点点灯火，串串的乌龙灯，跟那星星似的，都眨巴着眼睛，知道不远了。哥俩一想，这船不能要了，那要出声啊，干脆 从水路进城吧。从船上哥俩一跃，嘣嘣跳入水中，这船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了。哥俩扎着猛子，分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是靠近金永门，然后把头从水里头探出来，拨了拨了脑袋，仰面观瞧，一看这杭州城真高，少说也得三丈啊。摘耳朵听了听城上有人说话，就听有人说：“留神啊，上层有令，大家提高警惕，都精神点。”这事儿我们倍儿精神，一晚上不合眼都没问题。那好了好了好了，呱呱呱呱呱。这张顺心里说话：“王八羔子，警惕性还挺高呢，要照这样爬城是不可能啊。”哎，上头进不去，从水底下玩火。他跟张衡一咬耳朵，是这个水城下边都有铁篦子，他活动水来回流通啊，咱把铁篦子弄开，咱不就钻进城里去了吗？对，就这么办。哥俩一闭气沉入水中，往前游了一会儿，瞧着这水啊拍胸脯，用手一划了，果然到了城里去了。前的就是铁篦子，一根一根的间隙相当密，用手一拉是纹丝儿不动啊，而且那铁条都比那麻花还粗。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钳子撬杠拿出来，哥俩拼全力劲撬，撬了半天白费劲，纹丝不动，俩人得换气呀、啊。从水里头又把脑袋探出来，一直把气儿喘均匀了，又潜入水中，接茬撬的铁篦子，如此三次没撬开，换了个地儿还是不行。张衡泄气了：“哥，我看从水底下进城办不到了，咱又没有宝刀宝剑呢，咱这家伙事不行了，还得爬城。”就这么办，哥俩准备爬城，脑袋露出来了，借着黑幕的掩护，摘耳朵听着。哎，这回城上一点声都没了。张衡眼睛一亮：“哥，看这意思点儿都睡觉了吧？”“背不住。”“那咱怎么办？”“上城啊。”哥俩又在白布囊之中把爬城锁拿出来。那位说：“什么叫爬城锁呀？”这玩意儿说起来挺好听，其实不怎么好看，就是一根绳，两边呢都有插管，搬着这插管连蹬再抓就可以上去，这叫爬城锁。两个人拿出一根爬城锁来，张顺在头前，张衡在后头，就来到城跟前了。事先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两根大钉子，这钉子是特制的，能塞到这砖缝里头，你好有把手的地方。就这么两个人一使劲，把两根钉子顺着砖缝塞进去，用手搬了搬，非常结实。行了，就从这儿登城。张顺在前，张衡在后。张顺说：“你先别着急，离我远点，我要登上城头，把爬城锁拴好了，系下来，你顺这根绳再上去，我在顶上给你打接应。”“行嘞。”哥俩相距也就是一丈多远，张顺扒着爬城锁上去了。到了垛口这儿，他轻轻的扳住，把身子探进去看看，不看则可，这一看可把他吓坏。什么原因？他发现城头上南方这些军队一个睡觉的都没有，一个个那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个，谁也不出声，正瞪眼盯着他，手里头抱着鬼头刀和高林枪。张顺没说话就明白了，人城上已经察觉了。哎，来个老虎吃鹿，死等。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都不假。 南省的军兵也不傻，察觉这水面上有点特殊，他们就留神看着，恍惚惚像只船，后来又消失了。他们就摘耳朵听着，听这个水的声音也特殊。你想他俩往返着数次，就报告当头的了。这当头这小子更惊，他告诉谁也不行说话，咱们就在这死等。如果真要是对方来探城，妥了，咱盖着立功啊，都准备，所以都准备好了。一直憋了一个多小时，一点声也没有。浪里白条张顺才上了当，张顺身子也探进来了，也看见了，也晚了。就见旁边一个男军手拿钩镰枪，上来就是一枪，小子你哪儿走？咔嚓这一枪正扎在张顺肩头上，痛入骨髓呀、哪哪受得了吗？张顺手一松，啊！从城头上几丈高，日日日日嘣，栽落到水中。张衡仰脸一看，哥哥那出事了，手一松也跳到水里了。不知哥哥受伤轻重啊，心里也着急呀、紧搂水到近前，抓住张顺的哥，你怎么样？快走，我受伤了，我膀子废了。好吧，张衡架着张顺，扶着水往对岸跑。那水面多宽，能跑那么快吗？就在这时候，城头之上竖起刀枪，守城的军兵打凉棚往下看着，在那呢，不远，在那呢，开弓放箭，快放箭！啪啪啪！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。怎么解释？千军万马好对付，这弓箭这玩意儿难对付，他快。可叹张顺和张衡顷刻之间被人家射成了刺猬，哥俩沉入水中，双双牺牲。城上放了一顿箭，一看没有什么反应，马上派人开城门，驾船出来了，用钩杆子把两具尸体搭上。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怎么回事，马上回城，关上城门，禀报大太子方天定。方天定找人辨认，这俩谁呀、有人认识。哎呦，这是张顺，这小子可能叫张衡。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我叫你们有来无回。